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记得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捧着报纸说新闻，评论中东战局，争论巴以战争谁胜。等到真正开始关心国事天下事的年纪，才惊觉这个世上竟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一直战争连绵，却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脉搏。当我成为基督徒，即使读完圣经，我也没把书中的以色列跟现实中的那个小小的超级强国联系到一起。就好像你从书里认识一个人，变现到现实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很不真实的感觉。身边有很多的姐妹去完以色列回来，就说看圣经更有感觉了，因为他们亲手触摸过圣经里记载的被损毁的圣殿墙的遗体，走过耶稣当年背着十架踏过的苦路，感受过耶稣受洗的河水和他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那种从历史到现实，从书中文字到感官体验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所描述的。我虽未曾体验过这种震撼，可内心却从此被圣经中提到的那些现实中的名字时常牵动。虽然曾经辉煌的古埃及早已没落到今天的寂寂无名，虽然圣经中的以色列早已超越了今天那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但他们今天依然存在，却仿佛是圣经无法被诋毁的人证物证。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让人拿起圣经来查看对照，然后惊呼不已。我们的圣经之旅来到了出埃及记，在这卷书中记载了许多惊心动魄的神迹启示，也是耐人寻味的历史事件，像埃及法老王因心硬导致的十次降灾，不仅让人联想到古埃及没落的原因，也让人对阵今日世界的顽疾似乎找到了病根。而摩西率领以色列民过红海的神迹波澜壮阔，气势恢宏，是被历史历代都津津乐道的经典。还有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民颁布的十诫命令，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局势产生着深远影响。神学家们将上帝带领选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走出来，解读为人唯有依靠神才能脱离罪的权势，不再做罪的奴仆。尽管会像以色列民在遇到困难时就反悔忘记神一样，我们也会被世界诱惑犯罪跌倒，但脱离罪的辖制，生命必会进入上帝所预备的丰盛迦南美地。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 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7章60节到28章20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7章60到66节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埋葬以及兵丁严密的看守坟墓的事情。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在耶稣死之后把他的遗体取回并且埋葬，但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等犹太宗教领袖，他们仍旧害怕而且不放心，他们就来见比拉多，请求比拉多多派兵丁去严守坟墓，免得耶稣的门徒偷走他的尸体。他们这样做呢，是因为害怕复活的预言得应验。马太福音第28章就详细记述了主耶稣复活的经过。耶稣的复活就在耶路撒冷引起了强烈的骚动，妇女们他们是奔走寻找门徒，告知这个惊人的消息。与此同时呢，犹太宗教领袖们却千方百计地谋算着如何掩盖这个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复活消息。当复活的主向门徒显现之后，他就吩咐门徒去传道，去施洗和教导，使更多的人来做他的门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担当了全人类的罪，那么现在他复活了。现在呢，主耶稣吩咐信徒要去广传福音，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用神所赐的恩赐来实践这个使命，把福音呢传给未曾听闻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得享主所赐的永生。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直到永远，阿门。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所有章节的领略与纵览了。结束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下一站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研读历程了。希望这段新的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先对出埃及记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中最重要的书卷之一，是圣经中第一卷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来写下的书卷。那么跟创世纪一样，出埃及记呢也论及到起源的问题。创世纪讲论天地万物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祝福的起源，拣选的起源，敬拜的起源，罪恶的起源，审判的起源，赦罪救赎的起源，以及弥赛亚应许的起源。那么出埃及记呢则论及到以色列国的起源，先知的起源，神的名字亚威就是耶和华的起源，逾越节的起源，玛瑙的起源，圣洁国度的起源，圣约的起源，律法的起源，祭司的起源，圣所的起源，以及圣经的起源。出埃及记在以色列人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卷书，因为这是他们所立国的历史。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生命的180度转变，由奴仆变回自由人了。他们认为第6世纪由巴比伦回国是第二次出埃及，1947年的复国也被视作是新的出埃及。犹太人坚持要在每年逾越节的晚上恭敬诵读逾越节手册，而这个手册主要是根据出埃及记第13章的规定，要在每年逾越节的晚上重述有关神如何带领以色列民走出埃及的那段历史。有人说，以色列人整个宗教信仰制度呢，均奠定在出埃及记，那么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那么由此可见，出埃及记这卷书在旧约圣经，甚至在整本圣经中，它都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好，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出埃及记的17章第14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出埃及记34章27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两节经文都证明了出埃及记呢，就是神命令摩西所写下来的。摩西他撰写出埃及记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叙述神奇妙的拯救他的选民以色列摆脱奴役，以及神仁慈的屈尊来跟选民去立约。其实以色列民屡次背信弃义，加上地上最强大的国家反对，但是呢，这些都是丝毫无法拦阻神对选民的拯救计划的。这个主题就犹如一条细长的纽带，贯穿整卷出埃及记的始末。这卷书的故事是真实的以色列历史，不仅值得年轻人去认真思考，同时呢，也能够兼顾老年人的信心。即使在今天，这卷书也提醒我们要信靠神的带领，要谦卑地追随神所指引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去遵行神的旨意。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是创世纪故事的延续。创世纪记述了人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情形之下都是失败的，都不能靠着自己的主观意志或者是行为得救。但是神始终没有离弃罪人，一直都在眷顾着人类。出埃及记呢，就延续着神对选民的救赎还有带领。创世纪的最后几章，第45到50章，就讲到了雅各一家人下埃及。那么出埃及记呢，就延续了这个主题，讲述了以色列民出埃及。出埃及记这卷书的书名意义就在于走出。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失败的，结果都是陷入到最终来做奴仆。那么神的救赎呢，就是要使人走出罪的捆绑。出埃及记的第一和第二章是全书的引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段就以创世纪为其前言，带出整个出埃及的故事。那么以下四个主题呢，就很能够说明出出埃及记跟创世纪之间的这种承接的关系。第一是太古时期，记载于创世纪的1到5章，其中创世纪的1章28节、5章2节和9章1节就记载了神给全人类的祝福。出埃及记的1章7节和1章12节就讲述了神赐福以色列民，使他们生养众多。第二是洪水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的6到9章，恶人都被灭绝，只有一人挪亚一家来得救。出埃及记的2章3节就说到了摩西的蒲草箱。蒲草箱跟方舟在希伯来文中他们是同一个字。第三，列祖故事，创世纪的12章1到3节就讲到了神应许赐给选民土地和后裔。出埃及记的1章1到7节就重复了神给列祖的祝福，以土地和后裔为重点。而出埃及记的2章23到25节就更加显明神与以色列先祖所立的约一定会实现的。第四，约瑟的故事，创世纪中约瑟他以智慧拯救埃及，并使全家来到埃及蒙福。约瑟故事中的智慧主题跟出埃及记的第一和第二章是很相似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一开始的前几节经文呢，是连接了创世纪的叙述。下到埃及的以色列人首先被列出来，这期间所发生的事呢，很快就略过去了。出埃及记的1章7节就接续了创世纪的论述。这卷书的关键节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2节，经文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分章节的来对出埃及记进行研读。出埃及记1章1到6节，经文记载，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缅、利未、 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好，出埃及记是创世记的续篇，约瑟的死就结束了创世记。出埃及记的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约瑟和他所有弟兄那一代人都死了。从创世记结束到出埃及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350年了。在创世纪的46:3-4，神说，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在出埃及记的1:7，那么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出埃及记的1:7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出埃及记1:1-7是这一卷书的序言，这段经文就提供了以色列的家谱。首先，作者以列祖的传统开始，说明以色列先祖的家族已经完成了由一个人到一国的转变，而且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创世纪是讲述了个人和家族的历史，出埃及记呢，则记载了国家民族史。本段就列出以色列12先祖的名字，代表以色列12支派。那么从第8节我们可以看出有大事情要发生了。出埃及记的1:8，经文记载，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新的法老继承了埃及的王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约瑟这个人。这大概是希克索斯王朝的人，或者是牧羊人国王，他们是闪米特人，曾经被废除王位，埃及前一个朝代的人又坐上了王位。那么新的国王完全不认识约瑟，一点儿也不感激约瑟和他的后嗣。在出埃及记的1:8的经文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学会。我时常会想，为什么今天我们关心儿童，但却没有使用这一节经文呢？这节经文应该被引用的，我们要不断地把神的话教导给下一代，责无旁贷。如果我们忽略教导圣经，有一天我们的下一代就会忘记圣经。那么现在在埃及兴起了新的法老，他不认识约瑟，总是有新的一代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我们的下一代是新生的一代，他们不明白老一辈的人曾经经历过艰辛困苦的岁月，我们有必要去教导下一代，告诉他们以前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以及祖辈们是如何经历神的恩典与神的同在，并且要鼓励年轻一代要亲近神，要明白神的真理。新一代的埃及王从来没有听过约瑟，以前约瑟他非常有名，在埃及人的眼中，约瑟他是一个英雄，法老甚至不准他的尸体离开埃及土地。那么新的法老王掌握了权力，但是他跟前几任的法老却不同，他对以色列百姓非常不友善。出埃及记的1:9-10记载新的法老，经文说，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以色列人和敌人联合起来对抗埃及，这是真有可能会发生的。虽然法老想要有奴隶，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然而，法老并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反而决定用世俗的智慧来去处理这个难题。出埃及记1:11经文记载，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以色列的后裔被强迫做苦工，他们并不是去建造金字塔，因为金字塔在好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他们是被迫的去建造基或城，地点是在比东和兰塞。他们是奴隶，必须自己做砖块来去建造基或城。在他们一开始当奴隶的时候，埃及人会供应稻草，帮助以色列人去做砖块。 当法老对他们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们被强迫要自己去找稻草，同时呢，要制作和之前树木相同的砖块。曾经有一位教授带了一块砖块到神学院，这个砖块呢，是从兰塞拿下来的，这并不是用稻草所做成的砖块。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受的奴役是无需辩解的，这个砖块只是确定圣经上的记载都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埃及人让以色列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困苦。出埃及记的1章12节经文记载，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会在埃及经历一段很艰苦的时期。创世纪15章13节经文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好，在这一节经文里边，神他就预言了3件事。第一，就是以色列人要寄居在别人的土地上；第二，他们要服侍那地的人，也就是说他们要做奴隶；第三，就是他们要被那地的人苦待。在出埃及记的1章的前几节经文，这些预言全都应验了。埃及人越发苦待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出埃及记1章13到16节经文记载，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好，埃及人不仅强迫以色列人做奴隶，他们也虐待以色列人。尽管埃及人迫害以色列人，但是神的祝福却临到以色列身上，他们的人数是大大增加。埃及王发现这些奴隶的人数在快速的增长，于是呢，埃及王就找希伯来的接生婆，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查考这两个妇人的名字的意思，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施弗拉是美丽的意思，普阿是光辉的意思。你看过埃及妇女轮廓深刻的照片吗？美丽和光辉是埃及妇女的美德。这两个收生婆显然在埃及呢有点地位，他们和现在的护士的地位是一样的，专门负责接生婴孩。撒旦再次想要断了主耶稣基督先祖的后代。在整本圣经中，从旧约到新约，撒旦他一直是处心积虑的想要灭绝基督先祖的后裔。有许多次我们看到犹太人面临被摧毁的危险，如果我们留意，就可以发现整个世界充满了反犹太人的思潮，这是相当有意思的一件事。反犹太人的思潮起源于撒旦，因此神的儿女不应该参与这样的活动。那么一般来说，不认识神的人才会迫害犹太人。那么有人一定会这么来回应说了，没错呀，但是在黑暗时期，教会也曾经参与了反犹太人的运动啊。在教会的发展史中，的确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呢，那时是在黑暗时期，而且教会当时就远离了神的话，教会参与了教会之外的宗教活动。以我的看法，没有一个研读神话语并且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们会反对犹太人的。当撒旦想要除掉以色列子民的时候，神就干预了。出埃及记的1章17到20节经文记载，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 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好，法老想要杀害所有希伯来的男孩，这是一项政治上的策略，但是没有成功。出埃及记的1章21节经文记载，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两个妇人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就是遵守法老的命令，要么就是遵守神的话语。他们最终选择敬畏神，拒绝执行法老的命令。神看到他们的顺服，那么就给他们赏赐了。神给示弗拉和普阿两个人各有一个名字，让他们在以色列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世上备受尊敬。出埃及记的1章22节经文记载，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这个命令一旦执行，那么以色列呢，很快就会被灭种了。从出埃及记的记载看出来，人们没有遵守法老的命令。神兴起摩西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出埃及记呢，是一卷关于救赎的书，这本书栩栩如生地告诉我们，神在今天他也是这样的拯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世界，脱离肉体，脱离撒旦的一切权势，使我们将来能够进入到天国。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出埃及记的1章的查考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出埃及记的2章的研读。我请大家先提前熟读2章经文，那么这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更有得着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有人说，人生就像一段未知的旅程，什么时候结束，能不能回家，谁也不知道。但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人生在世就像客旅，这个世界不是最终的归宿。人生这段旅程既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就应当知道最美的家乡在哪里。什么时候结束，在哪里结束旅程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赐的生命，所赋予的使命。当有一天结束这地上的劳苦，我们就能回到主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家园。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